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也是满福教会星期五的查经班，我是朱恩蒙。那我们今天呢要接着前一周啊还没谈完的一个题目，什么题目呢？先给大家复习一下，这是新约里边呢最吓人的一段记载，使徒行传第五章啊。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耶路撒冷教会呢在五旬节圣灵的能力之下很快的蓬勃发展起来，因为许多人是从外地来过节，遇上了五旬节，成为基督徒，就在耶路撒冷留了下来。那这样当然带出一个状况，就是他们预备的盘缠不够嘛，那怎么办呢？圣经里面就出现了啊，第一个人民公社啊，他是这么写的：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所以我们上一次的节目才会讲说啊，服侍主的人你遇见这么多的钱，你管得来吗？你会不会出问题呢？是吧？放在使徒脚前以后呢，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那这时候就进入第五章这个很吓人的事件啊，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啊，这是跟大家有样学样。那彼得就说话了：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连分辨的机会都没有，他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那个时候他们教会里的 youth 啊，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事还没完呢，约过了3个小时，他的妻子撒菲拉也进来了。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可能还傻乎乎的笑眯眯的来到彼得面前。彼得就问他说了：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因为和丈夫商量好了，可能面不改色，中气十足，顺口就答了：就是这些。然后彼得又说了：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那妇人就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又把他抬出去埋葬在他丈夫身边。那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包括我们今天听见这个事呢，基督徒不是不会怕的，只是有点纳闷啊，为什么这个事情那个时候会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发生？我不是说这个欺哄神啊，不老实，说话不准确啊，夫妻同心呢，不照着心里的感动，把当归给神的全都归给神。我是说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但是没哪个教会因为这个事情抬死人呢，因为疫情还有，对不对？而且一抬呢一对儿，所以我们前一次到了节目的最后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嘛，啊，为什么只有这个教会有，其他地方也没有？不但是我们中间没有，新约里边啊，当时使徒所建立的教会，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也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儿啊。那时候请大家猜一猜，猜了一圈好像没猜出什么结果，节目时间就到了。那我今天呢给大家一个提示好不好？ 就是这件事情对照旧约最像哪一件事情
啊？约书亚记里面有一个人他私藏了战利品，好像约书亚在天父的带领下把他揪出来，让他承认了以后也惩罚他了。
的确，可能旧约里面最像的就是那个事件，以色列人他们过河攻打的第一个城是耶律哥城，耶律哥城打下来再打一个小的爱城，一下子打败了。打败了怎么回事呢？约书亚就求问神了，神说你们有人犯罪了，把这个当灭之物啊私藏在帐篷底下。约书亚就把这个人揪出来呢，说你连累我们了，就把他用石头砸了。那你在旧约里面最像的就是这件事情，那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关系？
你之所以这么像呢，一个是约书亚他们是要过河进迦南地嘛。
对。
然后呢，这个彼得呢，他们也是主耶稣刚升天，那圣灵刚降下，
对，
然后他教会刚开始往外传，同样都是有一个目的，一个是进迦南，一个是要教会能够传遍整个地区，
就
是刚刚开始的这个过程。对，
嗯，还有呢？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刚大家不是也分享了，不能够有什么一点的掺杂，是吧？
不能有一点的掺杂，哈哈。还有什么？
那可能就是后面说的那个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惧怕。那个时候，约书亚他们那个时候，这个亚干他犯罪之后，他被打死，那大家都看见了之后，就大家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警戒，就是不能贪这个当灭之物。亚拿尼亚这个也是对大家的一个警戒，就是让周围的人都能够看见。
嗯，那他们两个是不是都姓亚，是吧？一个是雅干，一个是雅尼。这一章你如果读到最后一节，五章的54节，他们就是这些使徒们，每日在什么地方啊？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啊。这个教会和约书亚非常非常像的地方，除了时间啊，除了这个机会，刚才穆恩讲得很清楚，还有呢？征战，这是一个征战的教会。为什么只在这个地方发生？因为这是耶路撒冷。我们现在还没有在读第五章，他们又被叫到公会，又被关到监里面去，又在大祭司面前，在公会面前再做见证。你算算看，单是他们的祭司长、大祭司、公会的人，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他们听福音就已经听了几次了？记在这里就至少已经3-4次了。他们所得到的一个结论呢，居然是我们拿这些人没办法。我们也还没读，就是34节的地方，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百姓都敬重他，他就站起来，叫他们说：“你把使徒带到外面去。”他就对众人讲了，这众人就讲了大祭司啊、祭司长啊、公会的长老啊、官长啊。以色列人呐、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啊？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啦。公会的人就听了他的话，就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再告诉他们说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结果他们怎么样啊？嘿嘿，还是每天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这个征战的教会啊，它这个攻击力非常非常的强，政府、公会、祭司长全部拿他们没有办法，就是像约书亚那时候打进迦南地。可是你这样的军队一定有一个要求，什么样的要求啊？不能够把罪恶藏在帐篷底下，一点儿都不行。所以呢，主耶稣要清场，他要把他的军队清理干净。亚拿尼亚其实要是不卖呢也就算了，也没怎么样啊，因为显然呢还不断的有人信主，那也不见得是每个人呢都有家业田产，也不见得每个人都卖， 啊，但是你一定要卖了，你既然说是你是参军的，你既然同意大家这样做，那一点点的欺哄圣灵，神都严严的办理。那刚才也说了，这个事情没有在别的城发生，为什么？耶路撒冷，主耶稣看到耶路撒冷都要哭啊！现在主耶稣复活了，你想上帝要给耶路撒冷多少的机会呢？他要给这些祭司长、文士、公会的人，那这些法利赛人、撒都盖人，他要给他们多少的机会呢？这个机会啊，一直给，一直给，给到斯提凡殉道。从斯提凡殉道往回头看，你看这个五旬节到目前为止啊，这个使徒以及教会的能力，那是不断的在这里扩张啊。对，传福音那个福音有一个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的顺序。神给他们好几个月，至少好几个月的时间，让这个教会完全彰显耶稣的能力。那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要是还是心硬，还是不信，也就完全没有推诿的余地啊。但是同时，神对他的教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所以呢，你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就比较明白了。那既然在别的教会也不会发生，也没发生，在我们教会大概也不会发生，那这件事情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
好像这个，
好像什么？
我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没有田产的人，没有
没有田产的人，好好好，
应该是有关系吧？
什么关系？
关系就是要么就不要做，
要
做就不要
啊，要么
就不要做嘛，
啊，要么就不要做，
或者就是就别传道嘛。
嗯嗯嗯
嗯嗯，但一旦要是做的话，就要啊很真心实意真实的，
啊真实的，
不要欺骗神嘛，就比如说
不要欺骗神
啊，对对对。
可是你欺骗神不会死啊，不像他们会死啊。
不一定，每天都死的人，你怎么知道怎么死的？
现在我们教会如果不死了，但是有个更可怕的，如果这个时候不死，你这个罪一直包下去到你当教会建主，当你自己建主的时候，那个死逼。
哦，这个是真的，这是真的。
对，比这个死更可怕。
所以这个历任美国总统里面，主耶稣最爱的大概是克林顿。为什么他最丑的事情呢？还在任内就把他挑出来了。凡是被神管教的，在活的时候被管教，真的是有福了啊！我们刚才的看法，假如是对的话，就是说这是一个耶和华的军队。这是在一个特定的战场，特别重要的战场，耶路撒冷。你知道耶路撒冷从这以后就再也没有这种好机会了。哎，你说不知道雅各的时候他们还很那个吗？他雅各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已经被那些法利赛人已经都败坏了，他们开始守割礼了啊，以后教会就混乱了，就不见了。耶路撒冷当时的犹太人要真的信耶稣要重生得救，就在这几个月了。啊，我也跟大家讲过，你想那个少年官是不是啊？少年官那个主耶稣要进城是受难了，呼召他没跟。后来他听说主耶稣钉十字架，他可能说，哎呦，还好当时没跟。哎，没想到过几天要这听说主耶稣复活了，又五旬节，你觉得那个少年官受呵呵少年官那个得救了没有？要是五旬节还没得救，那就看这几次了。这几波人他要是还没得救。到了斯提凡事件，他要是还没得救，那他真的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对不对？神不断的在给他的子民机会，这是一个特定的福音工厂，是神真的是彰显能力在做工啊！但是你说亚拿尼亚事件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弟兄姐妹，千万要记得啊！我们整天希望主做工，主做工，我们希望能够参与神的福音工厂，我们希望在福音工厂当中能够好好的看见神的作为，但是你千万要记得，福音工厂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这个危险不只是这个外邦人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世界的危险、俄国大军的危险、公安的危险、摄像头的危险。不不不，你在神的面前很危险。你要为主所用，你要把自己摆在福音的工厂上，你摆在这个军队的教会的前面的时候，你千万要记得，它是一个危险到一个要你命的地方，这不是讲着玩的。你如果同意福音是一个征战，那么 你就是把自己摆在最前线，让撒旦来攻击你。这样讲总明白了吧？你千万不要进来看看热闹，就像刚才艾沃说的，要做就得真心真意的做，别人的救恩是挂在你的身上，你想神怎么会不重看这样的事情，他怎么会不时刻检查我们呢？是不是？
对呀，去年我不是刚牧师买了个新营地嘛？
嗯，哦，你说就是那个刚刚被主接去的那个高荣德牧师啊，我们称他为中国传道人中间的 Indiana Jones 啊，大有信心的奇侠，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物。
他为了省钱，就在那网上拍卖场买了好多东西，厨房用具。
嗯，
那我就开着拖车去拖嘛。我第一次拖半路上，我一个从后侧边地看一个轮子瘪了，所以我就去修了轮子。那有一次拖回来以后，我加油的时候发现轮子掉了。
第一次扁了，第二次掉了。
对，因为他那个拖车是四个轮子，那一面两个轮子嘛，并在一起的，所以说就算是掉了，他还没有，我还不知道。我加油的时候，发觉这怎么，我发觉我的那个绑的绳子怎么缠到轴上了，我就一个去解，我发觉什么少一个轮子，轮子掉了。然后我又从那个纽约上面去拉了一个管风琴。那路上呢就有一个车撞了我一下，把我那个 truck 右边的那个镜子给我撞了一下，合起来了，所以我就看不见了。我赶忙开到前面的路口下来一看，好像车没有问题，所以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嗯，
那我想我们实际上有很多的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遭害的，这个主要还是就是一路是在祷告。
对，
我想主要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是像你不在神的面前不诚实的话，那
你没有办法做这种功的，对。
那些危险一临到你，肯定就完蛋。
你就上当，你就真的是上当。
但是呢，我们在神的面前诚诚实实，那么做这些不是靠我们自己，
但
是靠主的大能。所以遇见了危险，中国的死荫的幽谷也不遭害。
也你们在神面前还有一个本钱，就是一穷二白。
我们很富裕啊。
所以有清洁的良心啊，这个也很重要。很多人都有经历了，你尤其你在做福音工厂，这个事情真的是主要你做的，那危险可多了。那这是这整个大段落的一个方向。你如果知道啊，这是对耶路撒冷神，这是不愿意撇下耶路撒冷。他在过去既然有这么多次我聚集你，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那么主耶稣复活了以后，他一样，他一定给耶路撒冷特别多的机会，而且这个机会呢是明显的使徒跟这个工会对着干的，使徒一路往前呢、啊。那在这么一个危险、这么一个尖锐的福音战场上，首先神的家一定要干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真的期望神做事，我们如果真的期望我们整个教会建筑能够挺身昂首，那不要有一个人跟我自己讲说，哎，我在教会是无关紧要的，我们是小弟兄，传福音做工都是你们的事情，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是一个身体，每一个人尽你所能的要奉献给主，尽你所能的要把自己弄干净。尤其在这里，亚拿尼亚他们这一对夫妇讲穿了，用白话讲，他们的毛病是什么？不诚实。
你卖了，你可以说我不全交，我留一点。
对对对，你这样也可
以。你也不要说，我要全部捐出来，结果又留了一点。
对，我们在北美，我们学的一个坏的习惯，就是对自己不诚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话讲得很好听，给自己听。 我记得以前我认识一个姐妹，她是这么说的。
她说我奉献的时候啊，我奉献的时候啊，我都跟主讲说，主啊，我这个虽然是十分之一呢，可是是我的全部。就是对对还是不对啊？你是十分之一就是你的十分之一吗？你怎么对自己唱这种催眠曲唱的这么好听？去上班她开车说，主啊，我今天我这个手
是为了你，我的脚也是为了你。
我们有非常多的机会，有非常多很方便讲起来好顺口很属灵的话，在祷告会在教会里面讲给自己听， 讲多了你自己都信了，我跟你讲啊。所以这个时候夫妻又一定要发挥功能，他们这里第一不诚实，第二两个都不诚实，那就麻烦了。你要是规矩性有这个毛病，那慧英绝对不会容了他了。要是两个人都彼此上催眠曲，属灵的催眠曲，那你就很危险了。你越想呢，你就会像当初一样心里面害怕。你要知道他对我们的挑战有多大啊！这些不容易念啊，你要是真的念到心里的话，你知道他的分量啊。你希不希望主做工？你希不希望你的教会也成为像耶路撒冷这样一个征战的教会？你如果要的话，那这里面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学。不能够有不诚实的人，不能够有把罪藏在帐篷底下的人，还不能够有缺乏的人。前面已经讲了，重点不是说是不是都是凡物共用，而是说中间没有人有缺乏。我们要是教会里面有人有缺乏，有人在受苦，我们却不知道，那就不行了。所以就当然又回到老话题，小教会比大教会好。嗯。
蒙哥，我想分享的一个就是包括前面讲的这个传道人的这个钱财的使用和现在这里的七哄圣灵。嗯，他我今天的感受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多从这个有一些实际的案例，从一些细节上入手的话，可能会带给弟兄姊妹一些更多的一些鲜活的一些感受。比方说这个，
嗯，
之前讲有衣有食就知足，其实这个道理早就知道了，但是后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不管是传道人还普通的弟兄姊妹，更容易在这件事情上跌倒，变得更加的贪心。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他可能在生活中，他首先他会遇到一点点这个生活上的困难，然后在这个困境里面，那就是那个话，是拣选罪孽，还是注重罪孽，还是拣选这个？
对，得看重罪孽，还是看重苦难？对。
然后在那个过程之中，如果有人在边上提醒他的话，可能会好一点，是不是？你比如说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可能从小到大他也没怎么看过，当然也不可能啊，但是我的意思就像约瑟一样，如果突然有一天看到了一个穿着暴露的大姐姐，他的那个感受是非常的深刻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边上可能会有一些人提醒他，不能完全指望他像约瑟一样就是要进前自卫。然后在我的感受就是，以前在教堂做事的时候，可能
看到个大姐姐
没有那么多的具体的感受、okay. 然后突然自己去要找工作了，去经历生活了，感受到缺乏了，哦，我就知道了，那个东西就是撒旦他也会做工了，会慢慢会引导你去好像是很合理的一个需求去挣钱赚钱、
嗯、
慢慢引到那个贪财贪婪，有很多的这个机会啊，
对，
什么时候可以拿，什么时候不可以碰，
对，
这个都是自己需要心里面去琢磨的。然后这个七哄圣灵呢，哎，我现在在这个幼儿园工作也是特别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在组织内部啊，特别是这个检查太多了之后呢，这个从上到下都是互相七哄，上面有检查，下面就是去应付检查。
嗯，
像这种东西一旦做多了之后呢，如果放在教会里面就特别的糟糕。就我做的事情好像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侍奉或者是一个献祭，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想的就是其实算是自己的，就是明明是不对的东西，但是呢我还是强行的去献上去，来告诉圣灵，告诉这个，告诉组织，告诉其他的家长，告诉孩子说这个是对你们有益处的，这是好的。把黑的说成白的，就是很明显，对不对？
是很麻烦，对，是很麻烦。对，
从国内来看，这种做事方式，就一开始那个时候我可能那个时候刚还年轻，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上面的传道人会这样去做事。后来哦，现在就知道了啊、哦。
嗯嗯嗯。
可能是在这个大环境下，在这个慢慢养成的一种习惯或者是一种方式。他如果不这样伺候，比如说一个普通的一个单位，
嗯，
他不去这样去应付这个上级的话呢，他会很麻烦，他会很累。
是。
他对会给他自己带来很多的那个麻烦，他的运营成本又会很高。
嗯，
但是呢这个东西一旦放在教会里面，
对，
那肯定就不对了，又不对了，所以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要注意界限。
嗯，
如果把这一段应用到现在的教会啊，
嗯，
这个彼得他知道亚拉尼亚 欺瞒圣灵是圣灵启示彼得说的，对吧？
对对对，
后面全是圣灵在做工。那现在就会出现欺哄圣灵的事情，这个传道人了、啊、大概不能够像彼得那样去说
啊，就是了。基本上很多教会是执事会要比圣灵要大一点，所以很多当时彼得在做的圣灵在做的事情呢，现在都是执事会在做，对吧？虽然没有把死人抬出去呢，但是传道人给赶出去的倒是不少啊。好了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咱们对于《使徒行传》第五章啊这个世界的讨论呢，算是告一段落。然后再往后，当时的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觉得当圣灵的工作是如此明显，使徒的权柄是如此绝对，教会又是这样兴旺的时候，这个好景会持续多久？主耶稣对彼得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那么这个阴间的权柄对于耶路撒冷教会而言会从哪里兴起，又会引出什么样的征战呢？这些啊，咱们都得等到下回再继续讨论下去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